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已经读完了约翰一书，大家还知道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学习约翰一书，到上上个星期我们把这卷书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将一同学习旧约的一卷圣经，这就是路德记。我们四月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季节，我们教会的如果大家注意布列特的话，我们教会的四到六月份的焦点已经改变了，变成是家人之间彼此的扶持。我们盼望说，我们通过这样一段圣经，路德记这段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盼望这样一个故事呢，你从中学到一些深奥的一些道理和知识，不仅仅是这些，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指引，能够帮助我们更把这些道理活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个更新和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一同翻开路德记，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路德记是旧约，路德记在旧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路德记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找到圣经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当士师领政的时候，国中遭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罗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拉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是这段故事的开头，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凄惨的一个开头，一个开始。所以路德记我们不要看这样一个开头不好啊，后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尾啊，总有一个开头。所以任何一个故事，那旧约里面都是一些故事啊，用的历史上一些真实的一些故事把它记载下来，那这些故事里边就蕴藏着很多很多的奥秘，很多很多的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些道理在里面。那一个故事呢，往往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是哪个？时间，然后地点，第三个人物啊，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讲故事的时候，你得说在什么什么时候啊，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啊，一定要先有这三个东西，你才把一个故事来把它讲得完整。那么时间、地点、人物就构成了整个一个故事的一个三要素。为什么要讲时间、地点和人物？因为这三件事情把一个故事的背景就衬托出来了。所以时间、地点、人物把一个故事的背景衬托出来以后，当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个故事就津津有味了，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对背景不了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它的地点是有什么特别，或者人物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都不了解的话，你听那个故事可能听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就往往就会 lost 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我们叫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叫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当听别人讲一个笑话的时候，别人哈哈大笑，你说I don't get it， 你这不笑，为什么我们会不笑呢？因为我们往往没有那个背景，我们不是在讲什么话。一个美国人他自己讲一些故事，他觉得很好笑，你听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因为我们往往不知道那个背景，不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所以说一个故事的背景透过它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这三个最基本的这些要素，就把它的背景供托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说它到底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故事背后到底在蕴藏一些什么样的道理。那旧约有它比较难读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呢，因为都是历史性的一些故事，故事性历史性的事件，所以旧约很少也有很少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人做这件事情他做错了，然后呢就怎么样，你看故意方说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在什么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很少有评价说他做的对还是错，很少直接评价的。 但是旧约是整圣经是整本一本书，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话，如果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对神的律法比较熟悉，你就会知道他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是前面已经完全告诉你了，只是在这个地方他可能没有告诉你。如果我们是只读这个地方，没有他的背景，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哦，他这么做挺好啊，我们就没有对和错这样分别了。所以这是读旧约比较难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对旧约不是很对神的律法不是很熟悉的话，你说大卫娶了一个妻子，然后又娶了两个，亚伯拉罕又娶两个，又娶了很多，说哎呀，上帝也没说他们这样不做不对呀、啊，你是不是越来越意识想试试是不是？啊，所以。这是读旧约圣经比较一个难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圣经平铺直叙把一些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他虽然没有马上做判断说这样做是错的，但是他后边会带来一个什么 consequence， 他会结论，会一个结果，故事都有结尾的。旧约会把这些故事发生的一些过程，然后通过这个结尾，你就知道哦，原来他那事情做错了，因为神对这件事要有一个 judgment，神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一个判断，他有一个评辩，都有一个评价，这是旧约写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目的。好，明白这样一个trick 以后，到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不说哦，圣经说他怎么样，好像没有，圣经没有指责他这样做呀，但是圣经就透过其他地方让他看到所做的事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让他知道他是被神所责怪的，他是被神所责罚的。啊，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中就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道理，说我们就不要再这样做，这成为我们的借鉴。那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说路德记这样一本书，它一开始就把这三个要素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路德记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而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不敢肯定是真还是假的，说是美国的一个前总统叫那个不是很早以前那个一个总统，就是他是一个 deist， 他自己不是基督，他是一个自认是杰森呀，弗兰肯林呀。他们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喜欢去一个 club， 那个 club 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性的人物，就一个俱乐部，他们是一群精英式的人物。那这帮人呢，他们没闲着没事就干什么，就找来一些这个叫做 masterpiece， 就是一些大师们的一些文章，他们来读，他们来品味这些大师们的所谓这些大师们的这些杰作啊，来以示自己这个身份啊。但是这帮人基本上都是那些自然神论，他们都对圣经是持这个排斥态度的。那有一天这个弗兰克林他就去了以后呢，哎，他就拿了路德记啊，他就把那个名字换掉了，把地点换掉了，然后就把这个故事梗概然后用一个 fake 名字，用不同地方把它填进去，就把整个路德记就读完了一遍。读完了那些人说哇，这么好的故事啊，说你哪儿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啊，这绝对是个大师的手笔啊，就是说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故事，我们怎么从来没读到过。那个杰夫说这是从圣经来的，他说哦，圣经就算了，圣经就算了。所以看至少说我们知道路德记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圣经不仅仅是干巴巴的一些家谱，谁谁谁生谁，谁谁谁生谁，谁谁生谁，你看着看着就看晕了。圣经里边有很多非常感人的、很有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路德就是一个。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三个要素讲了，说什么？时间是在哪儿？当事实秉证的时候，所以当你听到事实秉证的时候，这个叫丁克军长说，那是个什么时代？那时候人的心都在想什么？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小康社会，家不就门不上锁，家不闭户，这样一个天下太平的这样一个和谐社会呢，还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时期啊，还是它一个什么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时代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是地点，在什么地方？提到两个地址，一个是犹大的伯利恒，那犹大伯利恒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什么地方，对不对？回到新约以后，我们知道犹大伯利恒是在什么地方？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啊，这是，但是在旧约时候还没有耶稣呢啊，是大卫的，在大卫的城。那伯利恒，实际上伯利恒和以法他都是一个地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的最喜欢的那个太太，雅各最喜欢太太是谁？雅各娶了姐儿两个，拉结就是在死在这里，叫就是死葬在这，在放在这个地方的啊。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摩亚。外邦摩亚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从地理位置上的话，犹大大概在这儿，这是沿海，那么这个是摩亚 摩亚山是以东啊，这是大概一个地理位置。所以摩亚是一个是国外，叫是什么叫蕃邦啊，蛮夷一带的地方，是在圣经就是说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内这样一个地方啊。人物呢提到了，这是一家人叫以利米勒，这样一家人，圣经特别提到说这一家人是哪儿，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是那样一个犹大支派的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啊，一个夫妇两个带着两个儿子。好，这就是故事啊，故事的一个 introduction 啊，时间是在那个时候，地点是在那个时候，然后人物就是两个。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说要你把这个时间要先讲出来。那我们圣经读的比较熟悉的人就是说，知道他士师是个什么时候，士师的时代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那段时间，神还暂时没有赐给他们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神是透过士师来治理，透过士师来治理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这样一个以色列，这样他们刚刚在迦南地定居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很快的这些人就开始背离的开始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就开始背离神的旨意，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神的责罚就一直就不断的加在这些人的身上。神怎么责罚他们，就神就兴起这些周边这些国家来惩罚他们。所以这是在士师记的时候。那么当这些以色列人被压迫啊，被这个外邦人压迫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呼求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你把我们带在这儿来，为什么怎么这么样，然后就呼求神，就像有带一点点悔改的意思，就像呼求神，就像小孩子受不了在外面受了欺负啊，回来跟爸爸讲说我要受欺负了，就呼求神，那神就开始拯救他们，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把这个推翻这个三座大山的把这个侵略者就赶跑，然后他们国中呢就太平。他们太平以后干什么，宝族又撕什么了啊，这些当他们太平以后，他们又开始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又继续活在罪中，然后神又兴起外邦人要再次惩罚他们，所以这叫什么，一个循环。我们看这样循环就是说，好，马上就是被逆以后马上就被外邦人的压制，然后他们就开始呼求神就来拯救他们，就太平，然后呢又被逆，所以就这么一个死循环，在这一直这么循环多长时间，我没有一个确切的，大概我估计300年到500年的样子啊，在这里有300年，有的是400多年的，具体的年头有的算法不一样，大概是300年到500年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300到500年的时间，或者是400到500年这样一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一直在这样走，这就是士师的时候。所以人们在这样一次次的这个教训当中，学不到一点点的功课。不但没有长进啊，不是那种螺旋式上升的波浪式前进，不是那样的，而反而是什么？是每况愈下的。所以当士师记结束的时候，当士师记最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看的不是在外邦怎么压制他们，而是看他们自己国家一个错乱，他们自己怎么样阴乱，怎么去互相之间这的打杀，一个支派几乎要完全灭绝。这是士师记那个光景，是以色列可以说最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士师记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用一句话总结了士师记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那样一个状态，那一个可以说我用我们说是一个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个人任意而行，我想怎么行就怎么行，所以永远处在这样一个这个死循环里边，而且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所以当在士师记最后的时候，您看到这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前那些当地的居民那种败坏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人已经败坏到这样，以色列已经败坏到这样一个度，这是所以路德记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的环境下所写出来的，天下非常黑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是时间，那我们有这个有时间的概念了。那地点呢？那伯利恒我们不再讲，因为那是犹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市啊，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摩亚，摩亚是一个外邦，一个国外国，我们就说外国好了。那么摩亚从地理位置来讲，离这个犹大不远。当你犹大闹饥荒的时候，人就喜欢说，哎，我到一个比较 能够养生地方去，这好像是无可非议的一件事情，这好像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说当我们遇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选择去什么地方，就说哦，哪儿好去哪儿，对不对？哪有工作去哪儿，哪能挣到钱去哪儿，哪能够养活家人去哪儿。那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摩亚的背景。当我们知道摩亚背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应该最不应该去的地方。首先在圣经前面有很多地方记载摩亚这个地方，那么首先摩亚这个地方，摩亚本身是一个人的名字，摩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时候，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里，我们就知道当罗德从那个一个被毁中逃离的时候啊，他的女儿说我们逃离，我没有男的了，他们这一族叫断子绝孙了。这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就想出了一个非常坏的主意，就和他父亲乱伦，他们就生出了两族人，一族就是摩亚。他和大的罗德和他大女儿乱伦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叫摩亚。所以圣经在那里说摩亚地就是那一个人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是亚门，亚门地方所居住，所以这两个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极为败坏的两个民族。这不仅仅他们这个在本质他们的来路不正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在圣经中也多处记载说这个摩亚这个民族跟以色列人他们经常发生冲突，可以说他们是世仇，或者他们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虽然是 neighbor， 但是这个 neighbor 他们是非常不友好的。第一，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路过摩亚地来进入迦南，他不占他们地的。耶和华特别是跟以色列说，说你们不要占这个摩亚地，他已经赐给罗德的后裔了。尽管这些人非常败坏，但神仍然恩待他们，把这个地就归给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占摩亚地上去，你们占的是迦南，你们过河去到迦南去。所以以色列我们只从这路过，但是摩亚我怎么办？不允许的啊，不允许他们在这路过。不但不允许，还要干什么？还要派出一个所谓叫一个假先知巴兰。巴兰啊，实际上是一个跳大神的啊，这通灵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他们去让这些人去咒诅这以色列，他说打不过，咒诅你去啊，就这个摩亚王巴勒就一次又一次的让这个巴兰。巴兰好像就像一只跳大神一样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去，但是神掌管着这个，因为是一个假先知，让他从嘴里说出来的话咒诅不出来，说出来都是祝福。所以这个巴兰就是也没办法，他自己事情，但是他没办法啊，神掌管他的嘴。最后那个他要去的时候，最后驴讲话，那故事就在这段时间。生命是有我们中间有一个这个有一对夫妇演过一个这个小品叫做驴讲话，演个驴子，对不对？知不知道我们当中谁演过驴子？驴子说话啊，那讲的就是这段的故事，就是巴兰骑着驴要去咒诅以色列，结果那个他还不知道，还觉得还在想，一边唱着小曲到骑驴地方去了，就驴子一直不走，结果他就打驴说你为什么不走？结果一个天使在前面了，见巴士告诉他说驴都能够知道这有人在挡着你，那你做一个。你的神不知道吗？所以这是巴兰，所以这是巴兰是谁雇的？是摩亚王雇的，给他的钱啊，他让他去，让他，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当时这个咒诅不成，又出现什么问题？在十天的时候啊，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在十天那个地方，当以色列在十天居住的时候，巴兰又出什么？给巴勒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招，出什么招了？叫摩亚的女子去勾引这些以色列的人，去勾引这些以色列。当这以色列被这些女子所迷惑的时候，这些人就跟着这些摩亚的女子去干什么？去拜他们的偶像。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是圣经记载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为这件事，圣经在后边多处地方都提到巴兰这件事情，是让以色列人摔倒的、跌倒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因着这个，以色列受到了神极大的责罚。谁搞的事情？谁做的事情？摩亚这个国家呀，巴兰出的主意，让摩亚人去做的事情。那还有啊，在士师记的时候呢，在第三章我们说，当士师记的时候，当这个以色列人背离神、背逆神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一个国家来这个。惩罚以色列，那其中就有一个国家就是摩亚。 摩亚曾经压迫以色列人长达18年之久，在士师记第三章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就欺压这些以色列人长达18年之久。那我们讲中国抗日才抗日了8年，对不对？我们就已经对这些日本有时候大家耿耿于怀，一直不能到现在不能释怀啊。可是这个是长达，而且这种欺压比当时那个还要严重，是长达18年之久，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当以色列出现灾荒的时候，你都不会去一个对你不友好的一个地方去那儿居住，因为你当你去那儿居住的时候，你举目无亲，你的周围全是你的敌人，全是你仇，你那儿怎么生活？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有我们还有个 community， 我们到时候我们有自己一个族群可以单一起来，那是他们没有的啊。到你完全是寄居到别人一个地方去，那全是那他们是拜他们的偶像的一个地方，你特别是一个属神的人，你那是待不住的。我们要自己了解这个地点。是这样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点，特别是在圣经里边，神曾经三令五申说亚扪人和摩亚人，就是罗德的那败坏那生的两个国家，说亚扪人和这个摩亚人，他们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殿，说这两个族已经定了，说他们因着自己的败坏，他们的污秽，他们是禁止他们进入耶和华的圣殿，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地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对于一个神的选民，与神有约的，在神眼中看为圣洁的这样一个国民来讲，他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是踏入摩亚地的这个地界去。好，时间那个时候，地点是这是的，这是两个背景。那么下面就是人物。那人物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以利米勒，他是一个犹太人。那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是有个特殊的意义的，神要拣选这一群人，为的是要成就他的一个救恩，所以犹太人在旧约里边是一个与神有约的，有 covenant 的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是与神有立过约的，神是透过亚伯拉罕和这个一族人立过约的，说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归为耶和华，他们都是神的，归神的，属神的子民，神的约在他们身上，那个约中有什么祝福，当时约中也有咒诅，所以约是一个。是有两个方面的，所以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那么从他们祖传那儿，他们就应该知道，因为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们一代一代这么教下去，告诉他们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又怎么样带你们在旷野待了40年，怎么过了红海，怎么过了约旦河，是这些事你都要告诉你的子子孙孙，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是经历过的，他们要把你要把你们的经历真真实实一代一代告诉你的孩子们，让人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才是你的神，让人能够记住这件事情。这是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同样是一样的。我们这些在信主以前，我们是在那个世界上混了很长时间的，慢慢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主，我们有那个重生的经历，我们没有那个出生的经历的，我们有这个挣扎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经过这个挣扎。我们要从小要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要去教，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告，是我们的父母的，不要完全依赖于教会，教会是当教导他们的，但是教会一星期只有一次或两次的时间，每天饭桌上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叫他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耶稣，谁是耶稣，是我们什么是我们一个正一个好的一个信仰。那当我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在网上很活跃，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学的，而且我的老大他很愿意有一些组织一些这个学校里面组织一些这个 club， 有一点点的影响力。那我就说好，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就要特别特别的关注你。你在信仰上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所以我就把我的一些很不好读的一些英文书，很深的书，我就给我说你去看，我不让你把它读懂，至少你去看看，大概你知道是怎么样子。你每天睡觉以前，你读还在自己的读圣经，或者读完圣经的时候，你看有些是很蛮有意思的一些东西，你要去看，那这就来装备它，要把它信仰的真的是把它装备起来，这是做父母的责任。 同样我们当做父母也是一样。所以当这个世世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过了几百年以后，他们父母可能只能把一些非常表面的东西传递下来了，那个实际都没有下来。为什么说表面东西下来了？以利米勒的什么意思？以利米勒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 My God is King。 哦，现在有多少人这么叫的？没有了。 My God is King， 我的神是王。所以这种概念是一定是从父母那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但是到了他这个时候，我的神还是王吗？名字还在那儿呢，但实际上在他生活当中，神还是不是他的王？世师的时候是个什么样？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什么？以色列就没有王，是没有王吗？那么如果是没有王，他为什么说我神是王的名字从哪来的？所以你看，他的概念上和他生活上是完全脱开的。这就是当时以色列这个光景，他们有那种口号，我的神是王，但他们在生活当中说没有王。这个王只是个名字，好，这是个 title， 这个 name， 这个名字没有任何，没有对我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我生活在说我自己就是王，我因为我可以任意而行。这就也同样让我们联想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说我们听到听福音查经，但是时间太久，我信主已经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时候，这些基督徒这些数据我都知道了。哎呀，我看神怎么带领吧。哎呀，我们回去祷告祷告再说吧。我们这些基督数据我全都有。In your deep heart, are you really think that way? 啊，当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邀请你说，哎，你能不能来帮着去照顾孩子？哎呀，我要祷告祷告，看神有没有这样带领吧。很属灵啊，对不对？当我们邀请有一件什么不是，让我要去祷告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吧。这是都非常非常属灵的话，这种属灵的话往往挂在我们嘴边上。 We are not thinking that way。 你真的是回去迫切祷告吧，你是祷告去了吗？很多的时候这些变成我们来推脱的一个借口，这是我们要当心的一件事情。讲很多属灵话不代表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以利米勒，神是我的王，我的神是王，但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谁变成他的王了？他自己的那个哪有粮食哪就是我的王，这叫做有奶就是娘，或者说有粮就是王。所以当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去哪了？他离开了以色列是个什么地方？以色列是神 promised land， 是谁所应许给他们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是谁应神？神的对以色列所有的 promise 都在这个地方。神在约中所有的祝福说，你一定在这个地方你来承受这个祝福，你不是哪儿去都可以的。今天我们在讲主日学的时候讲到神有三个不变，其中就一个什么？神在约中的应许不变。神在约的 He promised in His covenant will never change。 如果你 break His covenant， 你从他的约中出来了，你不要去再去想，你神你的应许哪儿去，应许哪儿去了？应许在约里边，你已经从里边出来了。所以当这个家中闹饥荒的时候，我们再看到，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故事。那好像我们知道了时间，知道地点，知道人，我们再先看那个故事。当世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饥荒，我们知道遭饥荒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什么？他们在这样一个大的败坏的循环当中，是神要兴起这样的环境来警戒他们，来惩罚他们。所以遭饥荒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他说，迦南说，你带我们不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吗？怎么来了？怎么迦南老遭饥荒了？我们在圣经看到说，迦南那经常遭饥荒。为什么会遭饥荒？因为人的悖逆，因为人的悖逆。神不仅咒诅这个地，而且神在一不断的这样在悖逆过程当中，神在不断的责罚，神的责罚就一直引导的。所以这个流奶与蜜，当人一旦悖逆的时候，他就不再，他流出的不再是奶和蜜，而是 curse， 而是咒诅，而是饥荒。这是我们要面临一个环境。所以神在约中的应许，那么好的东西都是要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守住，不在这里面去谨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在 break 的约，从在约中以外上去寻找更刺激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往往是一个反面的东西。 这叫什么？这叫神的信实啊。我以前经常说神的信实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对人来讲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神的信实是什么？在这个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说什么？28章申命记就是神将借着摩西把神的一些律法和诫命做完全的表达，完全的给交给以色列了。耶稣说，我把生死祸福全给你阐明了，你们要拣选生命。所以在申命记最后一章就是一个总结，28章是个总结。从28章第一节开始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所说的话，这以下的祝福就追随着你啊。这句话你说你听的是什么感觉？祝福追随着你，不是你去到处去找东西去啊，你等等，祝福就跟着你，躲都躲不掉的，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有时候有这种感觉，说怎么好事跟着我走，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当你去遵从耶和华的诫命的时候，说这祝福就跟着你，不用你去到处去找，他跟着你走着，追着你走哪他跟着你哪。那下面用了整个14节的时间告诉你说，你进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躺也蒙福，什么地方都有蒙福，福都满满的，那叫福为满意。Condition 是什么？条件，你在神的约中，你谨守神的这个约，因为神的祝福都在这个里边。好，你说我出来怎么办？所以神的约永远是 double sided 的。到第15节就说了，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咒诅也都追随着你。这个追随这两个字是很麻烦的。所以当你不听的时候，你不是我没有惹事啊，他惹你去了。因为什么？你离开了那个咒诅，那个蒙福的那个 boundary， 离开蒙福那个约。所以整个下边申命记28章好多一大段都告诉说，你一旦你 break 神那个 covenant， 这些咒诅就全都来了。好，这是神的话。我们叫神，今天我们叫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什么叫神是信实的？神说一是一，说二就是二，这话永远不会变的。神既然这么说了，就一定会这么成就。如果神这么说了不这么成就，那就麻烦了。那你在约中的应许，我可能说要你会不会变卦。所以神的信实是好的，神的信实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遵守他的去做，那个祝福一定会追随着我们。你没有这，你不用怀疑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一定成就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情？这绝对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 break 了这个 covenant， 如果我们从神的约里边出来，我们违背了神，我们不听神的话，如果神还是信实的，这恐怕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但是没有办法，神的不能改变他的信实，神的属性是不变的，信实是神的属性，是不可以，你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当第一句话，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灾难，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同样，这件事情不仅仅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到现在也是一样。神的祝福在什么地方？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祝福全部，神将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他地方才找祝福去吗？我们很多人都找过，很多人现在还在找。找到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神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教会这个蒙恩的管道临到每一个人。这就是神的祝福在这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耶稣被纳入教会，在这里蒙神的祝福。教会就像那个迦南一样，是个流难于密之地。但是今天我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不论是从 news 上也好，从我们平时生长，我们在教会真的感觉到是那个流难于密那个感觉吗？今天教会很多人是有饥荒的，很多人是在闹饥荒。在阿摩斯书说什么？阿摩斯书第8章11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阿摩斯书借着先知就告诉说，人饥饿，你饿了吗？不是因为你缺粮。你渴得要死很想喝水吗？不是因为没有水。 而是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在里面没有神的道，已经被世俗，完全被世俗化了。和那个就像那个以色列在士师界和那个和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以色列和外邦一样没有分别一样，今天很多的教会，那教会和世界已经没有分别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因为神的道在教会里面不能够畅行无阻，神的旨意行在教会，不能像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教会中的饥荒，每个教会都有，严重的程度不一样，都是有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感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干渴有饥荒的时候， We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我们可能是处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去遵从耶和华的话，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在他里面得承受，来透过这个蒙恩的管道来得到的祝福，还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咒诅？这是我们必须要反思的。这话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因为神的话黑纸白的写在这里面，旧约把它放在，让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反照今天我们生活的光景。神在历史上已经借让以色列人把这出戏演完了，今天同样一位神，同样是堕落的人，同样一个败坏的世界，你让旧戏重演呢？世界要重演，但你演哪一出呢？你是演后边我们看到路德后边那演下去，还是演前边以利米谢演的这一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我们从这个圣经中我们要得到的一个东西，就这一段圣经对我带来什么，对我今天的生命我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就在这里呢。要对照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在走以利米勒在走一条路？困境是时时都有，有的时候那个困境的直接因可能不是你我造成的，就像这个以色列遭灾荒的这个以色列遭灾荒，他们并不一定是以利米勒自己造成的，但是他在这当中，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但是你可以什么？通过悔改、祷告、相信耶稣，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来为在悔改自己罪，让你的周围的悔改罪。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祝福马上就会下来，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一个困境，我们有好多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我离开这个环境，你也可能我为这个环境祷告，我暂时忍受这个困境给我带来的不便，但是我求神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求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能够学习如何的跟随他。我们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这就是选择的两个，一个是你在环境你是可以选择的，但是记住你的选择，我们要特别想你的选择是在神的约以内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内选择，你还是跳出了神的旨意。你要特别要注意，我们选择是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每天实际我们每天都在选择，我选择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选择我吃什么，你可以自己选择吃什么，假如你没有三高的话。三高是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假如你没这个三高的话，你想选择时候吃什么啊？你想穿什么穿什么，只要穿的 得体，这些没有，这些没有和自由没有联系的，没有连在一起的。你可以选择我去哪儿工作，我今天留在奥兰多工作，你可以选择去加州，你可以选择任何地方都可以选择工作，只要你别把工作当成你的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是神亲自命令说你不可以做的，有些地方是神说你必须要做的。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在家里看电视，我也可以选择我想去主日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去 shopping， 说我一天没有事，我这几天我要去 shopping， 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我可以选择到教会来敬拜我的神。哪个是神所应许当中你蒙福的？就最后一个。另外几个神的应许不在里面，神的祝福也不在里面。如果你去那里面你做那样选择，我敢保证神的祝福不会跟随着你。有没有责罚我不知道，但是因为神的应许的祝福不在那个里面，神的应许的祝福在他的教会，在他里面的一个安息。这是我们要选，这是你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我们看到说，当你这样自由选择的时候，以利米勒做成一个自由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神的这个 covenant， 他进入了这个不应该神是不让他去的地方，到最后变成什么了？ 都变成一个他没有办法选择的选择，他变成了无可选择。当伊利米勒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三个寡妇，记得那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但那里没有 community， 没有教会，没有朋友，三个寡妇他们怎么生活？他们那时候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摩亚地已经完全无法再生存下去了。当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还说我还有两个儿子，至少我的两个儿子还可以帮我养生，因为在那个时候家里是靠男人来养生的，没有男人等于家里就断绝了收入，等于就断绝了一个生命的一个供应线。说我丈夫的还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两个儿子可能还可以吧，所以他们又在那待了十年，他们没有 realize 到这个拿俄米没有意识到说神的管教已经临到他了，直到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他后来才意识到说耶和华伸手在攻击我，他太 realize it's too late。 到这个地步他还可以自由选择吗？他就只能是环境选择他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自己去选择，因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是他唯一的一线生机，可能还有，因为那里毕竟有他的亲戚，有他的朋友，有他的一个族群，更多是有他的神的应许在那里边。所以当人可以说选择很自由，选择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你无路可走的时候 it's too late， 变成你唯一选择的时候，那么这就已经 too late。 所以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选择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特别是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可以举例，在有经济困难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得 cut 自己的 budget。 那我们从很早就开始 cut budget， 那我就要算一下我从什么地方可以 cut， 我可以从吃饭上我可以 cut 一部分，从这个零花上我都可以 cut， 什么的我都可以缩减一些 budget。 而且我们就计划了说，一旦假如我被 lay off 了，那么我会在什么地方，我说哪些东西是可以 cut 的，我就是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不用花的，我们这些都我们做计划的。我们也从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从奉献能不能 cut。我说哦，这顿我这个我吃饭可以，这方可以缩减开支，我们这些都是我奉献是我一大笔开支啊，我是不是我干脆在这个经济紧张的时候，我干脆把奉献我也卡了一点好了。你有这样的自由的，就像这个伊利米一样，当他遇到灾荒，他可以选择到任何地方去的，这时候你有这个自由。但是你这样选择以后，或带来的那个 consequence，如果把你立到一个不自由的地步，你这个选择你要当心的，因为神专门讲过，不要在这上面去试探，不要在这方去试探他，不要在这方去试探他。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的选择，有智慧的选择，是符合神心意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上去试探神。这个试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我们往往很难，我们自己很难承担的。好，这是我们要说的是以利米勒在这个家中国中遭灾荒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神所应许的一个地方，进入神所禁止的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他自己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三个寡妇，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开始。但是记住，我们这神的慈爱永远是不改变的。在这样一个当人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才想到也可能还有一条路是他们没有选择的，这条路就不得不摆在他们的面前，就是回到神的应许当中来。神永远不会把我们赶尽杀绝的，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一件事情，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来个蒙福。有的时候我们随时被掐着脖子进来的，这是神的爱，神的怜悯。当我们毫无出路的时候，神总是把那条最好的路告诉说，这才是你应当选择，你永远不选择的路，现在你不得不走下去了，回到神的应许当中来，回到神的 promise 来领受神的祝福。这是拿俄米在这个时候才不得不带着两个儿媳妇回到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像面包房，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但是粮仓因着人的多了已经开始无粮了。那这个时候他听说，哦，原来神又开始眷顾他的百姓。没错，神用神是信实的，当人悔改的时候，神一定会眷顾他的百姓的这个 伯利恒就变成一个粮仓，就变成神祝福的一个地方。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就回来了。好，那我们在下边再看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故事的起头，那我们看到了一个选择，那我们再看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拿阿米，还有一个是他的两个儿媳妇。那其中一个没有，只讲了一句话就下场了，所以他这个演员很好演。那假如我是哪天我突然想写个剧本，写这个路德记的时候，那个这个角色很好演，就讲一句话就下去了，哭一场讲一句话就下去了。那下面的主角呢，就是拿阿米和这个路德这两个人。那从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对神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一个是拿阿米啊，如果我们用现在来比喻的话，拿阿米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因为是在神的约里面的啊，他是认识人的，因为他丈夫叫我的神是王啊，今天我们有叫这个恩的那个什么什么的，那都是我们都表述是基督徒啊，因为我们明白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啊。路德，但是现在就是慕道友，因为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他是非基督徒啊，是不在神的约里面的。用这样来比较合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自己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呢？今天对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对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对我们那些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变成这样一个拿阿米。这个拿阿米，第一我们去看他，是怎么样？我们先看拿阿米好了。我们从他们一些对话当中，我们不知道拿阿米自己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从他对话当中，我们大概能够看到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他和他的丈夫一起离开了神应许之地。那假如这个时候他丈夫是头嘛，他跟着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没有太大作用，因为太太服从丈夫，丈夫做错了跟着做错，一块蒙受这个咒诅去。但是他的丈夫死了以后，他仍在那里住了十年。这个决定我想不是丈夫留在遗嘱上，你在这住十年吧，仍在那里住了十年。而且他给他两个儿子娶的媳妇是写的是在他丈夫死了以后娶的，这两个媳妇都是摩亚人，是神明明禁止不允许通婚的一个民族，所以他娶的。这就是一个与神有约，一个认识神的，所谓认识神的神的一个子民，或叫一个基督徒，你明白神的帮助在哪儿，是明知故犯，这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当这个他们走投无路要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麻烦，这两个儿媳妇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出于这比较善，就是哦，这拿阿米真好，是为这两个孩子着想，要打发他们回去。因为什么？如果这两个摩亚女子进入迦南，进入这个伯利恒，进入以色列地界，就跟拿阿米进入家的感觉是一样的，你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进入一个你和你不是一个族群的那个群体里边，你是一个陌生的，你在这里可以说是走投，是没有生路的。所以好像说拿阿米是在为他们两个着想，你回到你们本家本族那儿去吧，那儿你还有亲戚朋友，你还可以再另外去嫁人，好像是蛮照顾他们，对不对？但是记得拿阿米是谁呀？他是一个明白什么叫神心，应该是一个，至少他应该明白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回去吧，你们这个在哪去说，他说你们这个回到你们自己的个人，回娘家去嘛，回娘家去和什么，还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句话等于说什么呢？在一个摩亚这样一个地方，后边说回去什么，后边就讲得更清楚了。因为当他那个嫂子要回去的时候，什么说，你看你嫂子已经回到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儿去了，这是那个回到本国那个意思啊，是你回到你的本国和你所拜的神那儿去的时候，这叫你回到你本家的意思，不是回到你娘家住就好，不是那个意思，是你归回你原来的生活在什么地方，你快回那儿去吧。在那以后说什么，耶和华祝福你们。哇，你听说过没有？士师记将五百年前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当你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的咒诅就离开你，神说我是天上地下独一的神，你不可以去拜别的偶像。拿阿米说哦，你去拜吧，拜你的神就是神和耶和华会祝福你。 What are talking about？ 这是拿阿米，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子？他们会说，哦，刚我们去跟朋友讲，哎呀挺好的，你不用来教会，你现在去什么庙佛堂，你可以去看看，反正我们神是爱的神，当然都可以。我们会不会讲这样的话？糊涂的，这是一个糊涂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啊。这是第一个，说明什么？他对这两个人，我只说他这两个人并不关心，不在乎这两个人，这两个女儿，这是第一个。你回去吧，而且还要耶和华来祝福，那有可能这件事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啊。第二个是什么？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年，一起生活了十年，拿阿米没有将他的神介绍给这两个儿媳妇，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儿媳妇并不认识耶和华。一个做婆婆的或是做母亲的，不把这个神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对自己孩子负责的婆婆吗？不是的。她为什么不告诉？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个违约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没有力量，不敢去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不敢把我们给别人去讲去？我们自己没有见证，拿阿米自己没有见证的，他自己就违背了神的约，他自己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怎么把福音传给别人去啊？哦，你都这样子，你还跟我讲什么？今天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拦阻，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一些见证绊倒了很多的人，以至于我们没有胆量去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甚至我们自己的家里人，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面对自己我们自己的他们孩子都比较小，我们都面对父母的时候，面对自己哥哥姐姐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去跟人去讲，因为他们了解我们，他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你信成你信成这样子了，我们没有力量去把福音传给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信仰上已经有很大的很大的偏差了。这是拿阿米。那么我们不说拿阿米是没得救的，我们不能这么讲，我们只说他是个浪子，就像那个路加福音讲那个浪子回头是，他明明知道父亲是知道父亲的人，但是他愿意自己离开父亲家里，他要自己任意的回自己任意而行，但是神如果他是浪子的话，神就不管他，如果他不知道神真不管他，他就真的去任意而行去了，但是神既然管教他把他带回来，是神的恩典，记得是神恩典，神才管教把他带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让他能够再次悔改。等我们在下边的时候，我们看到拿阿米因着路德身上的见证，反过来一个基督徒因着一个非基督徒的见证来开始认识这位神，来开始悔改，来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们再看路德，我们非常快的路德，路德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不信神的，他不认识耶稣的，因为他在一个外邦的环境，大家都在拜假神的时候，这么一个独个的一家基督徒，他这么一个以色列人，他不可能在那弄一个会堂在那敬拜，他们一定没有敬拜，他们没有献祭制度，他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的，他完全活在一个外邦的一个文化里面，一个拜假神的文化里面，他不可能认识这个耶和华，除非拿阿米真的在他们家中有祭坛，我想他们不会有的，有的话他们不会见到那儿，他应该见到以色列来。但是这样一个人，当他说要回去的时候，他讲了一圈非常肺腑之言，就是在这个第十六节和十七节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我们效力。这句话是不是听得很耳熟的啊？ commitment，一个承诺。所以路德是一个非常看重这个承诺这样一个人，婚姻的承诺是，就是不是我们经常在主持婚姻什么同这个，无论是牧师应该会背，我记不住，会我记不住，背是生是死，是祸是福，什么我们都不，唯独死能够使我们分离，这是一种commitment 的，是承诺。所以路德是非常持守婚姻承诺的这样一个，他把他自己的承诺，他虽然不认识这位神，他虽然不认识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但是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在外邦预备了这样的人，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承诺，但是他们一旦明白他人和我们承诺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被改变。这样一个承诺，就他只是嘴上这样说，不仅仅嘴上这样说，我们看后边他用他的行动来实现了自己这样一个承诺。 是的，我们的神就是在各个地方。我们看在一个在他的在他的这个有约的这些人群里，或者在基督徒里面，有的这些非常不像话的胡说的基督徒，但是在基督徒以外的那些慕道的友当中，神预备那些人，预备了一些人，让他让那些人有这样一个心去追求神，有这样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最大的承诺是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承诺。所以人地上的任何的承诺都是指向基督的。婚姻承诺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一个承诺，唯有死能使我们分离，这是最大的人生最大的一个承诺。耶稣基督给我们承诺是什么？更大，死都不能让耶稣基督和我们分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也要带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给我们的承诺。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有夫妻这样死以死相承诺的话，当神这样一个人死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这样承诺下来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心，在他路德的心里边。这样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因为神这样一个恩典，神格外的恩典就临到这样一个本不在他约当中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后边会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开始，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开始，但是后边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在转折。当这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说他们来到了伯利恒，正式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和前面第一段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一个对仗。前面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是什么？国内饥荒，没有粮食，神的祝福离开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动手收割他们。圣经没有说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不用这些空空的话，说一些事实来让你看到说神的祝福已经开始临到了，人们开始收割了，这个粮仓才开始有粮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他们回来了，这是一个伏笔。我们会看到下面故事怎么转折，那我们就要听下边听牧师或是英强，请听下回来分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从第一章我们要学到一些功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就是看到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事上怎么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说旧约那面镜子今天仍然能够照在我们身上，能够反射出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让我们生命有一个改变，让我们能够像那个路德一样有一颗追求神的心。虽然我们还肯定是我们不了解，但是神把那个心放在我们里边，我们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一同来寻求他。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些牧道的朋友，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牧道有那个 standard 那个标准真是比我们基督徒要高。很多时候按时来的是我们的牧道的朋友，他按时来聚会，我们的有时候这个基督徒自己我们不能来，有时候我自己都不能按时来啊。我们这是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以至于死都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来分离。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旧约路德记这样一段故事，将那段历史再重新向我们显明，也借着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让我们看到说主你永恒不变的旨意和你永恒的恩典是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任何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任何的借口都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你的恩典能够隔绝。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悔改，能够时刻警醒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在你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能够永远蒙主你自己的祝福，能够远离那约中的咒诅。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警醒的生活，也保守我们一个在你面前学习和追求的心。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